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商务部星期四公布最新经济数据显示，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 和国内总深入 GDI 两项经济活动指标差距缩小，表明在这个期间经济动能显著下降，证实美国经济连续两季萎缩。美国商务部分析局 BEA 星期四发布的最新国内生产总值 GDI 估计值显示，美国经济在今年第二季度萎缩了 0.6%。 这个表明随着企业针对疫情时期的供应链中断进行重新调整，今年上半年美国经济一直处于收缩状态。最新数据可能会重新引发关于美国是否已经陷入经济衰退的争论。 GDP 是衡量整个经济中所生产商品和服务的最广泛指标，而 GDP 连续两个季度收缩通常被视为经济衰退的非官方指标。另外一项数据显示，第二季通胀调整的国内总收入 GDI 季增年率仅是成长 0.1%， 增幅较之前公布的修正值 1.4% 大幅下调。这个指标是衡量经济活动的主要指标之一。今年上半年曾经有经济学家曾经指出，强劲的 GDI 数据显示美国经济的基础比 GDP 数据所显示的更为稳固。然而最新的数据表明美国经济明显放缓，研判美国经济是否陷入衰退的权威机构是全国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小组，他们会将一系列的经济指标考虑在内，并可以在多年之后修订数据。根据这个半官方评判机构从技术上的定义，衰退是指连续两个季度的经济负增长，特征是高失业率、 GDP 低增长或者是负增长，以及收入下降和零售销售放缓。一些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以强劲的就业增长、消费者支出和制造业为由，回绝了出现2020年早期经济衰退的讲法。亿万富翁投资者 Stanley Druckenmiller 28号即在 CNBC 举行的一场投资者论坛上表示，在2023年年底之前，美国经济将硬着陆，美联储的积极货币紧缩行动将导致经济衰退。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星期五签署正式文件，宣布俄罗斯并吞四个举行假公投的乌克兰地区。乌克兰政府誓言要在战场上扭转局势之际，俄罗斯则是急不可待地要锁定他的领土主张。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四确认，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将出席克里姆林宫仪式，将在乌克兰四州的占领区正式并入俄罗斯。克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以及自封的顿涅茨克和乌金斯克人民共和国的分离主义领导人在投票结果公布之后都前往莫斯科。这四个地区一共占乌克兰领土的 18% 左右，最近他们都在莫斯科支持底下进行了是否加入俄罗斯的所谓全民投票。西方领导人广泛谴责这一次公投是骗局。五日公投期间，武装部队和选务人员挨家逐户地强迫民众投票，结果支持并入俄罗斯得票之高不由得令人怀疑。日益陷入绝境的俄罗斯领导阶层正为军事败北而难堪之际，公投成为他们蚕食鲸吞乌克兰疆土的手段。普京在上个星期一次演讲中公开支持吞并计划，他还宣布征召几十万俄罗斯预备役军人，并威胁说要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核武器来保卫俄罗斯领土。美国和欧盟将就这个计划对俄罗斯实施额外制裁，甚至俄罗斯一些亲密的传统盟友，譬如塞尔维亚和哈萨克斯坦，也都表示 他们不会承认吞并之举。俄罗斯政府官员表示，一旦这四个地区正式并入俄罗斯，他们将处于莫斯科的核保护伞底下。在俄罗斯准备为吞并举行庆祝活动之际，莫斯科再次在战争中遭遇严重挫折。俄军最近几个星期在东北地区被乌军击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和包括英国、加拿大、德国和土耳其在内的外国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通话，他继续争取国际社会支持乌克兰反对吞并。美国已经公布为乌克兰提供价值11亿美元的新一轮武器。美国还表示将因为公投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预计欧盟将在未来几日通过对俄罗斯第八轮制裁方案。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和南韩总统尹锡悦星期四同声谴责北韩强化核武威胁的言论和进行武器试验。贺锦丽结束访问离开南韩几个钟头之后，北韩当晚再度试射飞弹。美日韩三国海军星期五将举行联合军演进行反制。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离开日本之后，星期四抵达南韩，和南韩总统尹锡悦会面。就在贺锦丽抵达南韩前几个钟头，北韩星期三夜晚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亦就是南韩和美国正在进行联合军演的地区，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飞弹。这个距离北韩上次试射相隔只是三日。星期五朝早，贺锦丽和尹锡悦见面。贺锦丽谴责北韩专制政权肆意侵犯人权，进行非法核武项目，对和平和稳定构成威胁，重申两国共同承担达成朝鲜半岛非核化目标。美国承诺防卫南韩，并强化双方共同防御。两人亦都讨论到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贺锦丽强调，台海和平稳定是自由开放印太的基石。贺锦丽结束访问离开南韩之后几个钟头，北韩星期四当晚再度试射飞弹，这个是五日来第三次发射飞弹。舆论推测北韩可能是针对近期举行的美日韩联合军演，或者是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访问南韩行程。据南韩情报机构28号指出，北韩已经修复了丰溪里核市场3号隧道，可能在10月16号到11月7号之间，亦就是中共20大之后及美国其中选举之前，进行5年来首度核试验。白宫在新闻稿中表示，美国和南韩对北韩民主主义共和国发出的挑衅性核言论，以及他所进行的弹道导弹试射行动予以谴责。美韩双方讨论了对进一步挑衅准备作出的回应，其中包括加强美韩和日本之间的三边合作。尹锡悦的办公室星期五表示，北韩接连发射弹道飞弹的挑衅行为严重，谴责北韩接连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行动，并表示将以韩美合作为基础，透过跟友邦及国际社会共同加强对北韩制裁等方式积极因应。南韩和日本的海军表示，他们将在星期五和美军举行一次三方反潜演习，来提高他们对北韩威胁的能力，包括应对北韩潜机弹道导弹。星期四，在白宫首次主办的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峰会论坛上，拜登政府扩大了对太平洋区域的援助项目，并且和各国领导人达成了一项包含9项要点的美国太平洋伙伴关系宣言，来帮助太平洋国家应对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和威胁。星期四，在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行历史性峰会的第二日，白宫首次发布了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新战略，承诺帮助他们应对气候变化、 海上安全和回击中共的经济胁迫。战略文件指出，拜登政府正在和这些国家进行更深入的接触，这个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而太平洋区域面临到的紧迫挑战，最明显的是来自气候危机，但是亦都有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因素。这些影响越来越多地包括来自中共当局的压力和经济胁迫，这个有可能破坏该地区的和平和繁荣。根据白宫公布的九点宣言，概述了美方的承诺，重点将在支持美国和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合作，建设美国在该地区的能力，并且和盟国和伙伴协调包括气候、经济、安全和海上领域的合作，来增强网络安全和连通性，同时亦都加强应对当前 COVID-19 大流行的公共卫生问题，最后还有处理过往的历史战争遗留问题。当日拜登指定职业外交官 Frankie Reed 成为美国驻太平洋岛聚论坛的首位特使，同时宣布了超过$81,000,000的扩大项目来帮助这些国家。另一方面，华盛顿年底前也都计划要在这个地区开设三个新的大使馆，分别是位于基里巴斯、汤加和所罗门群岛。拜登在对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发表讲话时候提到，可以坦率地说，美国和世界的安全依赖着你们的安全程度和太平洋岛聚的安全程度，而美国新的援助旨在确保印太地区是一个自由开放、稳定繁荣和具有韧性的地区。拜登亦都承诺会增加和太平洋岛聚的贸易和投资，并强调会支持民主、人权和善治，包括通过在私营部门、媒体、学术界和民间社会内建设相应的能力。星期四，国会参议院通过了一项短期政府拨款支出方案，来避免联邦政府在星期五午夜之后关门。预计这个法案将在众议院迅速通过，并送交拜登签字。星期四下午，参议院以72票比52票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政府短期支出方案，有20多名共和党议员投了赞成票。作为权宜之计，这项拨款措施可以让政府的运作资金维持到12月16日，并给两党更多的谈判时间，以便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就一项全年的政府预算案达成协议。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在投票之前表示，现在美国人最不需要的就是毫无意义的政府关门。他很乐观，他说，我们又希望在资金截止日期前避免政府停摆。除了允许联邦政府以当前的支出水平运行到12月中旬之外，这个法案还包括为乌克兰提供超过$120亿的安全和财政援助，以及为阿富汗难民救灾、加强美国法院的安全等事项提供资金。然而尽管白宫要求提供几十亿美元的资金，但是在共和党的强烈反对底下，这个方案并不包括用于应对武汉病毒和猴痘的补充资金。目前这个法案已经提交众议院，预计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 将在9月30号前投票通过，因为这个是联邦政府拥有资金支持的最后期限。尽管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克锡和共和党领导层都积极反对，但是 Pelosi 及其他民主党人相信会有足够的票数来批准这个法案。预计这个都是国会在11月8号的中期选举前通过的最后一项重大方案，这个亦都给议员足够的时间准备竞选，并等待选民来决定未来2年由哪个政党控制参众两院。